王部长为了通过格达山寨深入虎穴，正在这功夫上，一群红军战士压着这么十来个藏族打扮的汉子气冲冲闯进了喇嘛庙。其中一个战士提着一捆儿毛瑟枪还有短刀过来向王部长报告，刚才这帮家伙打算冲进来搞破坏，被我们全给抓住了。说着战士们把缴来的枪和刀哗啦啦往这一放，这功夫呢，刚出去的萧营长也回来了，当着众人的面向王部长报告，刚才在山垭口来了一队马队，要冲到寨子里抓汉人，被我们的战士给挡住了，他们看见道路被封锁，经过我们的警告已然退走了。及时制止并揭露了对方的阴谋，红军方面掌握了主动。王部长一看时机成熟了，这武戏演完了，该这文戏上场了吧。这么一侧身对坐在自己旁边的大土司说，呵呵，原来如此啊，表面上请我们来吃点心水果，暗地里吗却准备缴红军的枪啊，配合的真不错哦。嗯，王部长顺手啊拿起一支毛瑟枪就质问这大土司，阁下难道今日摆的是鸿门宴吗？这个大土司一看事情败露了，悔恨恨自己手下人不争气，瞪了旁边这卓甲司啊这么一眼，误会误会，这完全是误会呀。王部长一看呢，抓住对方的软肋，就利用这个机会马上得进攻，就像以大土司为首的这些众家土司们开始攻心战。众位，那么今晚的事情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大土司现在理亏了，赶紧向这王部长站起来鞠躬赔罪，本人对部下管束不严，还请红军长官多多原谅啊。啊，啪，他这么一转身一拍这桌子，哈，震的这桌子上这盘子都直蹦，熊崽子吧，统统给我拉下去宰了。就抓着那十几个人呢，他有点恼羞成怒了。王部长一看见敲山震虎的目的也已然达到了，直指对方阴谋之后，下一步的任务那就得保持友好关系，还得让其为我所用啊。那么赶紧还得劝这大土司，这话语呢也是软中带硬。大土司阁下算了吧，下人们不明事理，就免了他们的死罪吧。啊，回头王部长命令让红军战士把抓到的人都给放了，把武器全都奉还，并且警告下次那可不行了。这土司们一看连连的鞠躬啊，咔嚓咔嚓，就是藏语表示感谢的意思。这时候有几个土司一看情况不妙，悄悄的就溜了。王部长当即宣布晚会到此结束，大家都回去休息，土司头们呢先别走，怎么我有事同各位商议。一场临时决定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。土司们往这一坐，王部长呢直言相劝，刚才的事大家都看到了，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搞这些小动作，我们红军消灭了那么多的敌人，难道还在乎你们这么几个人吗？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的人马我们都不怕，我看大家还是要坐下来谈一谈和为贵嘛。由于刚才的较量也打掉了对方的气焰，这土司们都老实多了。紧接着王部长又向他们宣讲了红军的政策，并且提出来谈判的条件，党坝松岗、格达寨四大坝这些地方红军要驻扎部队，要保证红军过往人员的安全，若有闪失红色政权要拿在座的试问，如果有人胆敢袭击红军就将他们彻底消灭。另外针对这次任务，王部长还提出了 需要土司们帮忙啊，得给自己要筹集那么十几天的粮食以及我们返回途中的住所。对此土司们全都答应了。作为回应的条件呢，王部长也代表川陕省政府郑重承诺，可以保存当地土司们的武装和马队，不没收和损坏他们的寨子、房屋、财产。就在双方谈判形成的条款上全都签字画押了。此时节东方已然微明，整整一宿啊。签字完成之后，王部长举起这么一杯青稞酒，为了红军和藏族人民的友谊，干杯。现在咱们才是真正该吃人参果的时候喽。经过这一夜的斗争啊，终于实现了一个理想的结局。在场的人都是如释重负，被他那幽默的话语和轻松的情绪也逗得开怀大笑。就这样，清晨之后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红军的队伍兵不血刃就顺利地通过了地势险要的疙瘩山寨。11月初，川西北啊，秋风乍起，寒气逼人。四方面军大部队执行南下作战任务，位于大小金川一带的后方啊，就空虚了，就剩下党政机关以及少数的警卫部队以及这个伤病员。这个时候，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就驻扎到金川城内。敌人知道红军主力南下之后，就有点蠢蠢欲动。他们纠集了军阀部队和反动土司武装，对川陕省委和政府机关驻地以及附近的基层政权进行围困骚扰，企图把根据地的红旗拔掉。半个多月以来，敌人的进攻愈加猖狂了。在金川东北的茅草坪、梭木北面的党坝松岗以及西边的卓斯甲等村寨，都聚集了上千人的反动武装啊！他们大肆掠抢财物，疯狂地破坏革命政权，捕杀零散的红军战士，还控制了从各个方向出入金川的道路，形势相当的严峻呐。由于敌人的封锁，金川城内出现了粮食短缺，省委和政府机关都想尽了办法，动员工作人员挖野菜，但毕竟粮食少人多呀，难以维持这20000多人的生活。眼下马上就要大雪封山了，就连这野菜树皮也难以为继，饥饿交加当中，伤病员的数量一天天多起来，部队的战斗人员慢慢的减少。为了打破困围，改变不利的局面，川陕省委和政府正在研究计划，准备回击敌人的进攻，用战斗来保卫革命政权。这一天清晨下着大雪，金川城四周的群山银装素裹，天气出奇的冷啊。上午在城里的机关内，省委邵书记和军事部的余部长正在开会，突然省委办公室的门啪开了，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噔噔噔几步跌撞进来，把开会的大伙吓了一跳啊。大家仔细这么一看，哎，这不是省政府派驻芳草坪那工作队的队员小张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功夫邵书记也认出来了，小张来，快坐下快坐下。这么一问，这小张啊用手扶着这桌子张口就骂，狗日的匪徒，太残忍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1000多敌人啊突然包围了我们工作队的驻地，工作队的30多个队员大部分都是女同志啊，大家奋力抵抗，可战斗当中由于力量悬殊很大，寡不敌众，被土匪们冲了进来。搏斗当中，我这脖子被砍了一个大口子，这肩膀腰上也被砍了好几刀， 我就失去了知觉，躺到血泊当中。敌人可能以为我死了。随后当我慢慢醒来的时候，看见所有的工作队的队员都被杀害了。那个场景真是惨不忍睹啊。男同志被砍死了，还给割了鼻子，割了耳朵。女同志被割掉了乳房，还得下身打进了木棒。我因为被其他同志的尸体压在了下边，这才幸免于难。首长，一定要为同志们报仇啊！说完了，小张由于失血过多晕倒了，马上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听完小张的情况报告之后，在场的每一个领导无不是义愤填膺啊。三天前在啄木雕村，敌人刚刚杀害了省委工作队的30多个同志，昨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敌人的残暴行为真是令人发指啊。邵书记果断地表示，不能再让敌人横行了，我们必须组织反击，一定要消灭他们，打破封锁。最后经省委会议研究决定，由军事部老于负责统一指挥对敌斗争。受命之后，于部长立刻进行了战斗动员，按照军事体制，把省委和政府工作人员、妇女独立团、筹粮工作队和青商员全都组织起来，编成了班排连等作战单位，在金川周围的山头上、道路旁构筑了防御工事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呀。于部长还把手中唯一的正规部队集中起来，组成了战斗力较强的机动作战部队，由他亲自指挥，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，主动出击，消灭敌人。战士们早就对敌人的暴行啊恨之入骨啊，一听说要主动出击了，个顶个摩拳擦掌，士气高昂，他们恨不得一个冲锋就把敌人给消灭，为牺牲的战友报仇。官兵们同仇敌忾，士气民心可用，但是军事上怎么个打法呢，却不能莽撞，还要大大的讲究啊。经过认真的研究与分析，于部长决定要出其不意，先拿茅草坪开刀，解除对金川城最迫近的威胁。茅草坪村距离金川城也就20来里路，他往南控制着通往小金城的要道，往北遏制着去往松岗的隘口。如果拔掉这颗钉子，不但可以减轻敌人对金川的威胁，还可以打通向外联络的道路。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在于部长的亲自指挥下，开始了奔袭茅草坪的战斗行动。这一路上部队寂静无声啊，快速激进。时近午夜，部队到达茅草坪，趁着敌人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，红军侦察兵悄无声息的就干掉了哨兵，摸进了敌营。于部长一声令下，战士们把这手榴弹投向了敌人，随着轰隆隆的巨响，睡梦当中的敌人就这样啊，做着梦就上了西天了。这是一场漂亮的袭击战呢、啊，红军消灭了敌人200多人，就拿下了茅草坪，出战告捷呀、啊！红军士气大振，于是省委决定趁热打铁，消灭金川地区的敌人，巩固革命政权。下一步的行动，红军就把目标瞄准了金川北面的重镇松岗。比起茅草坪呢，松岗是一个大据点，盘踞在松岗的敌人大概能有1000多人。他们也吸取了茅草坪失守的教训，集中布防，把部队全都龟缩到一个寨子里，这么一个喇嘛庙上。这喇嘛庙有宽大的庙墙，这墙体都是巨石砌成，四角还有碉堡，易守难攻啊。敌人自认为是固若金汤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红军要打的就是这个固若金汤的 松冈寨。半个月之后的一个夜晚，红军仍然以长途奔袭的作战方法夜行百里，突然间兵临松冈，把寨子里的喇嘛庙团团围住。眼看着这座高墙深院，余部长心里很冷静，他清楚啊，面对如此坚固的喇嘛庙，要没有重型武器，不能贸然强攻啊，只能巧取。所以余部长果断地下达命令，让部队沿着喇嘛庙四周围赶快修筑工事，用火力封锁敌人。为了防止庙里的敌人狗急了跳墙，骑马由打里边要冲出来呢，余部长命令部队啊，把寨子里的道路全拿石块堵上，让敌人的骑兵寸步难行。暗夜当中，敌人一时也摸不清楚啊，这红军来了多少人，他们就躲在这碉堡里往外打枪。一直到天亮，敌人这才瞧见围攻喇嘛庙的红军呢并不多，胆子这才大了，打算组织力量向外突围。一看敌人出来送死，战士们精神振奋的，忘记了一夜的疲劳和寒冷，用机枪手榴弹猛烈的开火，打的敌人死伤狼藉，横七竖八倒下这么一大片，剩下的一看呢冲不出去，又都退回去了，敌人被打回去了。可是他们撤回去之后呢，有这大喇嘛庙凭险据守，红军也冲不进去，没办法消灭他们，他们也不出来，这战争就到了焦灼状态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啊，这么长期对峙下去对红军可不利啊，必须要速战速决。那么余部长呢就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方针，一方面对敌人展开宣传攻势，瓦解敌人的士气，另一方面呢对敌人进行劝降的同时又加紧火力猛攻。经过一整天的挖掘，第二天傍晚之前呢，红军战士们把交通沟就挖到离这庙门只有十多米的地方，然后搬来许多的柴火就堆在这喇嘛庙的门口。在这干柴之下呢，战士们呢放了800斤的炸药，准备让这顽固不化的敌人坐回土飞机。天渐渐黑下来了，红军战士们万事俱备。就在战士们准备点火爆破的同时，庙里的敌人也发现了，哎呦，门口堆那么多柴火，当时就慌了，他们要做困兽犹斗，集中全部火力疯狂向着墙外扫射呀。这子弹就像蝗虫一样密密麻麻打到这石头上，打得火星四溅。突然呢，这庙门口堆的这干柴让敌人这子弹给打着了，这火苗子噗当时就窜起来了，一时之间火借风势封住火力呀，熊熊烈焰越着越快，迅速的蔓延，这就烧向了炸药。说是迟那是快，就见这火苗突然刷这么一闪，瞬息之间呐，伴随着烟尘一声巨响，喇嘛庙的大门被炸塌了。就这一下子，这敌人死伤惨重啊，剩下的打了这么几枪，一看情况不妙，也自顾自地跑了。有的人拼命往外冲，有的人从墙头上往下跳，但是这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。冲出来的敌人大部分当了俘虏，又在墙上往下跳的呀都被摔死了。经过两天的战斗，红军夺取了松岗镇，指战员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，也为这样一座雄伟壮观的庙宇遭受损失而感到惋惜，可没办法。所以余部长说，同志们，等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儿重新修一座更加雄伟的庙宇，让菩萨永远保佑天下的老百姓啊。松岗大捷之后，红军部队又端掉了卓四甲后的这么一个敌人老窝，瓦解了近万名敌人。 经过几次的主动出击，金川周围的形势安定了下来，解除了敌情威胁，可是生存危机并没有度过呀，缺粮仍然在威胁着红色政权。经过仔细的调查，省委了解到距离金川数百里外的壤塘有一个很大的牛场，每到冬季，方圆几百里的土司们就把自己的牦牛集中到那儿过冬。于是省委决定派一支部队前去壤塘买牛。壤塘啊，距离金川400来里，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，部队顶着寒风在漠西的雪地里走了6天才到达牧场，很顺利地买下了7000头牦牛。看着这活蹦乱跳的牦牛，大家心里高兴啊，他解决了省委政府机关和红军伤病员整个冬天的生活来源。可大家伙高兴劲儿啊还没过去呢，这麻烦又来了。怎么这问题就出在这牦牛身上？这牦牛啊，他不听新主人的召唤，这1000多人的部队赶着这7000多头牦牛，一个人轰7头牛，忙不过来呀。特别是那强壮的公牦牛，不管见了陌生的人还是牛，就瞪起红眼睛，挺起这犄角来，扬起四蹄跑过来，闷儿，这就撞啊，就跟你拼个你死我活。就不少的战士为了轰这牦牛都受了伤了，有的断了胳膊断了腿，被撞断了肋骨。这牛和牛之间也互相打得两败俱伤，甚至肝脑涂地呀、啊，经常发生这个牦牛的群殴事件啊，他们经常打起来。后来大家想了个主意，把领头的这个牦牛啊，把它单独控制，给它关禁闭，整个牛群呢群牛无首。哎，这样其他的牦牛啊就老实多了。战士们轰着这个牦牛群前呼后拥啊，经过10几天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把这牦牛赶回了金川。有了牦牛，就有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，2万多名革命同志就可以度过严酷的寒冬了。经过2个多月的斗争，大家度过了一段最艰苦的日子，金川城头的红旗不倒，仍然在高高的飘扬着。